啲事成就啊，咁都尚好。但系如果我哋有啲人心里边想嘅系一啲坏事，系一啲自私嘅事，系一啲咧偏激嘅行径嘅一啲事，都得到成就啊，呢个世界咧就不得了啦。就算啊，我哋有好嘅意图，我哋所心想嘅系好嘅，但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啊！有啲人咧希望落雪，有啲人咧希望落雨，有啲人希望唔落雪。究竟呢个世界系点样运行咧？所以我哋知道心想事成系一个唔可能嘅一个嘅世界啊！我哋会今日继续睇加拉太书嘅信息啊！我哋头先今日读嘅经文就系讲俾我哋听，有一样事比心想事成更加好嘅，就系上帝嘅安排更好，或者上帝的旨意更加好，我们就应该学一个信服的一个的功课。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至到第三十一节，给了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我们分开大概四方面来看一看。第一方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提醒我们，就是基督徒不需要心想事成。基督徒因为有不同的方法去处理生活里面的问题，就算心想不成，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去处理。第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句说话是怎样解释呢？原来保罗在这里是邀请加拉太人同他一样在信仰上面得到自由，得到快乐，不再受律法主义那些的束缚，各样的禁忌去束缚。因为保罗说，我以前都是好像你们一样，我以前生活在旧约当中的时候，我都是用这些律法去束缚住我自己。现在我得到释放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体会到跟我一样，从我的生命里面，我怎样活出我这个新的生命，得到启发。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提议，就好像我们今天可能对一个初信的朋友说，你想知道信耶稣的生命有几丰盛啊？你看看我啦，我们够不够胆讲这句说话呢？根据福音机构的调查，有超过六成的人他们有兴趣回教会，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回教会，我们知道有超过六成的人他们愿意回来，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在处理生命里面的问题有些不同的方法。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很有兴趣看看他们的教会是怎样，看看教会是怎样去教他们。在早期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特土良，英文叫 Tutalian。 他未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哲学家来的。当他听到基督教的道理的时间，他就十分的藐视他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很藐视这个信仰。因为他看到当时那班基督徒大部分都是没什么学识的，是低下阶层的人，所以他就想大概他们的信息都是一些低下的一些信息，没什么学识的一些信息，他们的信仰应该没什么内容，很快就会消灭的了。但是当他开始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他虽然读那么多书，他是一个哲学家，已经在哲学上面有相当的地位，但是他自己不是很快乐，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令他忧愁的一些事，他有很多令他担心的事。但是他看见这班没什么读过书，社会地位也都比他低的人，竟然发觉他的生活好像很快乐，在他们面上呢见到一些很快乐的一个笑容。更重要的就是他观察这班人，他们没有读过什么道德的理论，没有读过柏拉图，没有读过亚里斯多德等等的理论，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他们竟然能够活出哲学家里面理想的人格。反而他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家，和他的朋友都是一些读书人，他们过一些腐败的生活，他们过一些争斗的一些生活，也都禁止不了自己那个自私那个成分。 所以他就开始去研究基督教。在他研究之后，他就信了主，就成为了初期教会的知识分子，也都写了很多护教的书籍。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在世上，我们做光做盐，我们都知道除了我们用口传之外，我们都要用行为去见证主那个的恩典。这些行为不单只是因为吸引人去信主，而且亦都是为到我们自己那个的好处。但是这些好的行为其实有时都是偶然才会发生，我们不是很多机会给我们显出一些所谓慈爱或者我们的关怀。但是我们怎样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这个就是吸引人的地方，使到人看到原来信耶稣不是一时的感动，不是说我今晚去了布道会我就信了耶稣了，而是每天都可以活出来那个的功课，每天都可以活出来的一个的信仰。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我劝你们好像我一样，你看看我怎样活出我的信仰。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会经历痛苦，我们都会经历失败，但是其中有一个神美好的一个的旨意，除了是要试验我们在痛苦在失败里面我们的信仰那个稳固的程度，真实那个的程度，亦都是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怎样处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怎样面对困难。我最近探一个生了重病的一个舞蹈的一个朋友，我第二次去探访他。这个朋友呢，他一个太太，两个都是未信主的，但是个男的呢就是舞蹈，那个女的太太呢就是从未听过。但是当我离开的时间呢，他捉住我的手，他说牧师啊，我好多谢你，你愿意来探访我先生。咁我话当然啦，佢患咁重嘅病啊，我希望可以你啦俾佢一啲嘅安慰，为佢去祈祷。佢你知唔知啊，我啲亲戚朋友啊，当我丈夫病咗之后呢都唔嚟探佢啊。咁我就话点解啦，你亲戚朋友会唔嚟探佢哋。佢就话因为佢哋好迷信。佢哋以为呢我丈夫病呢他们探的时间就会令到他们带来不好运，甚至或者会传染给他们。当我听到的时间，我就心里面真的很难过，我就心里面为他祈祷，希望他真的早日信主。我们信主的人真的不怕这些不好运，那些人探他不敢探他，是因为怕探完他带来不好的运。但是我们既然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的信仰，当我们不怕活出这个不害怕的生命的时候，就会吸引到人去观察，吸引到人回来教会去相信耶稣基督。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是不应该以外貌或者自己的喜好，是两样东西来的，以外貌和自己的喜好去判断那些传讲道理的人，或者叫传道人。在第十三节至到第十六节，保罗就讲到他第一次去到加拉太地区去传福音的时候，因为身体有疾病。这句说话呢就令到那些解经家呢就是好多的研究，究竟保罗在这里讲紧什么呢？他去加拉太教会传福音不是因为见到异象，而是因为身体有疾病，究竟他是什么疾病呢？这样就多数的解经家呢，他们在研究之后，他们就相信保罗的疾病是什么，不知道，讲不清楚。但是可以有一点可能可以肯定的，就是保罗可能就是要去到加拉太的地方去找医生，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医生，他是有一种的病，但是加拉太地区有一个名医，所以他去到，或者加拉太的地区有特别的药物是医治他这个病的，有些人说他是眼病，有些人说他是风湿病等等，或者加拉太的地区有适宜的气候，他能够医治这个病，所以有些人怀疑他在沿海去传道的时候，他就患上疟疾， 因為那裡很普遍的藥疾，所以呢他要去到加拉太的地區那裡山上面少些蚊蟲的地方，在那裡呢要去養病。無論如何，這段聖經給我們看到保羅去到加拉太教會的時候，他是帶著一個疾病去到的。保羅在哥林多後書呢，他形容自己的相貌，我們都不知道保羅的樣子是怎樣，但是呢他自己形容呢，他說我言語粗俗，其貌不揚，即是說呢保羅呢就不是很英俊的，他的言語呢那把聲音也不是很温柔，不是很好聽。所以我們想像有一個面貌又不是很好看，那把聲音又不是很漂亮，然後還帶著一個病貓這樣的樣子就去到加拉太那裡，但是可能真的被人睇笑，哇這個人來還說跟我們傳福音，看看他搞成這樣樣。但是加拉太人沒有這樣做，他們欣賞保羅那個信息，他們相信保羅的信息，這個呢是值得稱讚，亦都為他們帶來福音那個的益處。我們都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講求包裝、講求外表的一個的時代，物品的內涵是什麼不是緊要，那個品牌才是最緊要，這裡有一個大的品牌，什麼 Polo 恤衫，你就覺得呢特別呢名貴，特別的矜貴。有一個師班員在二堂，在華埠二堂的師班員呢就跟我說，他是很喜歡音樂的一個師班員，他就說陳牧師，你知不知道現在香港的歌星呢就真的哎呀，那些藝術那些技術呢真的差，不過呢就只是外表是靚，懂跳懂叫，那他們就大受歡迎，哪得及上以前那些什麼羅文那些什麼仲有許冠傑啊，係咪啊？嗰啲都好啲啊，嗰啲把聲好啲啊，咁樣。咁我就心裏邊咧，我就講依、這個姊妹咧，可能就係、是、混亂咗藝術，同埋咧混亂咗娛樂事業，兩樣唔同嘅。嗰啲識叫識跳嗰啲人呢，佢哋係做緊娛樂事業，係娛樂嗰啲人，嗰啲人就好受歡迎。呢、這個姊妹呢就講緊藝術，真係真正有技術嘅。但係佢講嘅說話亦都有道理。究竟呢個包裝呢個情況呢會唔會喺教會出現呢？有陣時我哋發覺呢都可能會嘅。有些教會特別大教會，他們在選擇傳道人的時候要選擇好像 Barry 那麼英俊的那些有誰來申請，有 Barry 在這裡你都不用申請到了，我們選擇一個外表出得大場面的，因為我們是一間大的教會，有時候我們將他的學歷、將他的台風、將他的外表高舉到多過注重他那個靈性，多過他所講到那個的內容。我在很多年前我讀到一個牧師的傳記，他叫做黃元素牧師，是老一代 的弟兄姊妹呢才認識這個的牧師。這個牧師呢他就去到菲律賓那裡去傳道，就去建立教會，那個是一個很大相當大的一個教會。但是他中年的時候呢就患了一個很奇怪的病，他就成日都瞓得不好，他亦都不能夠集中精神，可能是一個偏頭痛的一個的病，以至到呢五日就一小病，應該調轉下三日就一小病，五日呢就一大病，所以呢就成日都要瞓喺床度，成日都要請假。這個是對教會一個很沉重的一個的包袱，一個大教會你可以想像他的主任牧師成日都病的，不單止他的會友覺得這個包袱很沉重，在他下低那些助理牧師等等呢都可能覺得呢很沉重的一個的包袱，但是這個教會上上下下沒有因此去棄絕他，他就 他们就珍惜这个王元素牧师他的灵性，他对神那个的认真，还有他讲道令到这个教会的蒙福，所以一路都继续去支持他，直到这个牧师退休。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成为菲律宾马尼拉一个最大的教会之一，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的教会。我们看见加拉太的教会和这间教会一样，没有因为保罗而看小他，因为他的外表去看小他，但是他们却在另外一件事上面去跌倒，就是当保罗按着圣经讲真理给他们听的时间，他们不喜欢听，于是他们就将保罗当作好像敌人一样。换句话来讲，他们虽然没有凭外貌去判断保罗，但是他们却凭自己的喜好去判断保罗那个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就是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谦虚的听讲道的内容呢？我们会不会呢根据我们的喜好说、这个人讲得不好，那个人讲得不好，我们只是听、这个人的讲道等等呢？弟兄姊妹，如果宣讲的信息是有道理的，是神的话语的时候，就算他表达的方法不是我们容易接受的方法，不是我们所喜好的方法，他表达的观点未必是完全我们认同或者觉得舒服的观点，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去虚心去领受，在讲完的话语上面加上我们自己的心思，我们的反省，就成为我们的启发，成为我们灵性那个的食粮。我最近看到一个的故事，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一个乡村小教会的牧师，他去到城市里面一个大教会被邀请去讲道。这个大教会呢就对讲员要求很高，有哪个人能够站在我们大教会的讲台讲道呢？一定是很出色的人。然后宣布呢，就这个乡村来的牧师又好像没有什么的学位，没有什么的头衔，所以呢他讲完道之后呢就会众都没什么表情，那就散会了，那他就根据传统呢就在门口呢就握手。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很穿着很华丽的少妇呢就来到跟这个牧师握手，就很不客气地说，他说牧师啊，某某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呢我完全带不到回家，我听不到什么东西， 我真的没有东西带到回家，真的 很对不住，我讲很坦白讲给你听。那这个牧师呢他听到之后他就立刻回应，他说姊妹啊，我都很对不住，我都很坦白讲给你听，我讲到只是提供圣经的信息，我没有提供带回家的器皿的。大家听不听得明白这句说话呢？这个牧师就是 说这个姊妹可能他说一句说话都带不到回家，那个原因就是他没有一个器皿，他女的心里面没有个器皿装载这个信息带回家，所以他什么都带不到回家。当这个牧师他真的讲圣经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器皿能够 将它带到回我们生活那个的地方呢？很多年前我已经养成一个的习惯，就是不是我讲道的时候，我一定在下低听讲道一定写笔记，无论哪个讲道我都写笔记。有时笔记未必是讲员所讲的，而是我透过自己的反省，自己的启发，能够将这段经文给我的亮光我写低，结果成为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储埋很多的周刊，我亦都是很多年前已经开始呢就叫同工讲到的时间写个大纲，然后有一张纸给大家去写低讲到那个的笔记。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养成这个习惯，我们不单不以外貌去判断传道人，也都不用我们的喜好去判断传道人那个的信息。这段圣经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就反过来了， 剛才呢就教訓一些弟兄姊妹，這裡呢就是教訓一些傳道人或者做教會領袖，我們工作的目標是什麼呢？不是要建立自己的地位，而是要幫助弟兄姊妹更加似耶穌基督。第十七節，那些人，即是你講到有一班假使徒入到去加拉太的教會傳講那些不正確的信息的一些人，以心待你們卻不是好意，是要離間你們，叫你們以心待他們。保羅就講到有班這樣的人入到去加拉太的教會，當這班假的使徒假的先知在加拉太的教會用各樣的熱心各樣加拉太人喜歡聽的信息去吸引他們的時間，保羅說他們其實是要贏得你們那個心，鞏固自己的地位。當時保羅因為不是在加拉太的地方，所以加拉太人就忘記了，所謂見不到就忘記了他了。這個跟他第一次去到加拉太的教會傳道得到接待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對比。所以呢保羅就說，他說熱心待人原是好的，但是卻不單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才是這樣，即是說我離開了你們，你們呢就不熱心去待我了。保羅在這裡提醒他們。不過保羅他自己心裏面覺得得到什麼的接待呢，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看的重點。我們要看的重點在第十九節，保羅繼續說，他說我的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到基督承認在你們心裏。保羅在這裡熱切的不是說你我受到什麼對待，我自己受到什麼對待不緊要了，他說最緊要的就是我好像生產的婦人一樣，為了要生一個新的生命出來受很多的苦楚，但是他覺得是值得的，個目的就是要一班信徒更加像耶穌基督，基督承認在你們的心裏面。這個的傳道的目標和那些假使徒的目標呢就是有很大的分別。假使徒的目標呢就是我建立這間教會使到它興旺，我咪好好好睇囉，我嘅好光鮮啦，個個睇我一個大教會的牧師啦。保羅的牧會他的理念就是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更像耶穌基督。好像第二點我們剛才所講到的，就是弟兄姊妹要以正確的態度去對傳道人，但是傳道人教會的領袖亦都需要有正確的態度去對待弟兄姊妹。作為一個教會的傳道同工，不是說我們建立一個熱鬧的教會以至到呢我們就更加的好看，而是我們一個的指標。保羅在這裡讓我們看見指標，無論是傳道人或者長老或者執事或者我們的領袖，我們的指標就是我們有沒有幫助弟兄姊妹的生命裡面更加似耶穌基督呢。最近我參加一個差傳的大會，在個差傳大會裏面就講到，他說差傳的基礎就是做門徒，如果你們的教會都不鼓勵人做門徒的，那你們都不用講差傳了。我覺得呢很有很有理由。然後呢就有人問了什麼叫門徒呢，有一個有很好的答案，門徒呢就是常常都想一想，就是我做事會不會似耶穌基督呢，我做這個決定，我做這個行動會不會更像耶穌基督呢。當一個人經常願意這樣想的時候，他就是一個門徒。但是怎樣達到這樣想呢，當然就是需要門徒的訓練。弟兄姊妹，或者我們就著這個去反省一下，我們今天的生活，我們行事為人，我們是一個基督徒，但是你算不算一個門徒呢？用回頭先那個的定義，就是你做很多的事上面，你有沒有想下我這樣做似不似耶穌基督呢？如果我們發覺真是願意這樣反省的時候，你已經是一個門徒，當然可以做得更好的門徒，在很多方面更裝備自己。 这段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教训，也都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旨意更加好，也都是最长的一段的经文，21节至到第31节。保罗在这里就引用了旧约一个的比喻，就讲到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是婢女夏甲生出来的，一个是以撒，是他的妻子撒拉所生出来的。然后保罗就在这里解经，用旧约解经，他说夏甲和他的儿子呢就代表血气，是用人的方法，撒拉和他的儿子是代表应许，是神的方法，有两个的对比。保罗就用这个例子作为加拉太书第四章的一个的总结，又要说明一件事，就是凭着信心才是撒拉的后代，是属于新约的，是本乎应许的，是自由的身份的。那些靠行为去得救那些人，靠律法去得救那些人，是属乎旧约的，是血气的，是下甲的后代，在灵性上面是作为奴仆的。如果我们深入一下思想这个的比喻，我们就会发觉其实对我们生活很有应用性。保罗不是只是在这里讲着旧约解经，怎样用比喻的方法去解经，其实这个的比喻给我们有很多实际的应用的，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想心想事成，我们不寻求神那个的旨意，神的安排，接受神那个的安排，我们人生会越搞越乱。我们回去亚伯拉罕那个的事，就是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们就想这么老了从哪里有可能呢，帮帮上帝啦，我们自己想个方法啦。咁啊，撒拉就话我有一个婢女，好年青嘅，可以怀孕嘅。咁咧就你做佢二奶啦，咁样就生个儿子出嚟，咁咪成就咗上帝嗰个嘅旨意啦。咁啊，结果咧真系生落咗喺呢个嘅以实玛利。但系因此，我哋发觉用人嘅方法谂出嚟嘅解决方法咧，就引嚟好多嘅后果啦。引嚟咧呢个下甲就骄傲啦，我有仔。你冇仔，所以咧就激到呢个撒拉咧就跳跳扎，然后佢人性丑恶嗰一面咧就出咗嚟啦。啊，当一个咧好人咧，佢嘅幽暗嘅一面、丑恶嘅一面出嚟咧，呢、这个好人立时就变咗一个唔好人啦。啊，于是咧佢就要赶呢个下甲同佢嘅儿子出去，咁啊甚至咧就俾佢哋少少嘅粮食，就赶咗佢哋出去旷野嗰度。佢哋喺旷野几乎要死嘅时间咧，神差派天使咧救咗佢哋。啊，呢度咧俾我哋睇到，当用人嗰个方法去想啊，心想事成嘅时候，结果引出好多嘅问题。我哋亦都睇到，当呢个以实玛利长大的时候，他就虾这个后来出世这个的以撒，结果整件事情就越搞越乱。那问题是什么呢？结论那问题就是人不愿意等候神那个的安排，用自己的方法去实现自己那个的理想，结果就带来很多意想不到不好的后果。所以用信心去接受神的安排，神的旨意更加好，是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的功课。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就以为基督徒是阿 Q， 就是说呢那些好事发生就说、感谢上帝，这个呢是上帝那个的旨意。当一些不好事发生的时间呢，就一句声都不出。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误解。当一个基督徒他讲宣称上帝的旨意更好的时间，他不是放弃人的努力，不是说即是我不需要努力了，神自有安排了，我们仍然是努力。但我们宣称上帝的旨意更好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万物背后有一个目的，总有一个的目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欣赏究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怎样去显现上帝这个美好的目的呢？然后我们就更有信心去面对下一步，无论目前发生是什么事，我们因为相信神在背后有一个更好的目的，于是我们就更有力量去面对下一步的挑战。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样呢？你是不是这样过你的基督徒的生活呢？或者你是不是愿意这样过你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当我们知道如果个个人心想事成的时间，这个世界一定会秩序大乱，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智，以致我们更加懂得欣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亦都为到你赐给我们的金钱，我们献上感恩。在一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时间，我们愿意在奉献上面，我们同样的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收集奉献的施事到前边。